我们现在就讲苦地都讲完，对不对？所以其实简单来讲啊，就是三种苦。各位有没有看到？我们刚才讲了八苦，讲了五蕴圣苦，还不够细。我们要讲到念头的层次，就是显扬圣教论，这个是属于六经十一论，属于唯识学里面的显扬圣教论，里面就有讲到苦苦坏苦跟行苦，就是在讲什么？我们就是在讲这个行，有没有？行就是什么？牵流跟造作，对不对？行就是生灭，就是造作，就是在讲行。然后这个行就好像瀑布一样，对不对？这个我们不是讲吗？阿赖耶是啊，这个阿陀那是甚深系，一切种子如瀑流，《解深密经》不是这样讲吗？就是在讲一种维系行，就是一种生命变动，在你的潜在意识里面不断的生命，就要说明到念头的启动的部分。我们看到什么叫做苦苦，意思就是说一切的有漏法，它的体性都是苦，所以苦受必然即是苦。痛苦的感受是苦，这个大家没有意见呢。我们说痛苦，苦受之苦，叫做苦苦，对不对？有时候因为佛法，各位要谅解，古代的人呢是去繁就简。有时候六个字我就把它写成两个字，这个是大家阅障的障碍之所在。就因为我们是隔着他们，比如说假设这是魏晋南北朝翻译的，但是距离现在已经1000多年，你怎么能够期待大家的语言都是白话文？我们是因为民国8年胡适之先生推动白话文运动，对不对？我们现在就变成白话文了。可是呢，民国初年大部分都是古文。如果今天胡适先生因为他留学欧洲嘛，所以带来了新的一种想法，他的满脑子就是狄先生跟赛先生嘛。狄先生就是 democracy 嘛，民主，赛先生就是 science 科学。19世纪就是民主科学，就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就是什么？为什么叫做启蒙？就是你们要脱离教会。简单讲就是欧洲人要回归到人文主义的思想上面来，所以他们是反神本，要回归到人本，那个叫做启蒙。整个欧洲的历史2000年的历史，就是以教会为核心所延伸出来的反教会，或是诠释教会的思想，或是延续教会的思想。延续教会的思想叫做士林哲学嘛，叫做教父哲学，对不对？叫做基督教哲学。反教父，反教会的运动，比如说像文艺复兴，对不对？你说要禁欲，我偏偏写爱情小说，我偏偏讲我要放纵情欲，对不对？你说要这个用王大娘的包脚布啊，人家说又臭又长，对不对？你要全身包裹，我偏偏要裸露，我就用油画，我的雕刻我就要雕一个裸体像，我要恢复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风光，对不对？我要开放，我要热情，我要奔放，我要追求自我，那个叫文艺复兴，对不对？就是一种复古运动，恢复到古代的希腊罗马时代，当时的雅典城邦时代那一种人们，你可以发现到那个时候的造型都是一种壮硕之美，对不对？很阳光，男生跟女生都是很健美很健康，然后他们崇尚运动，对不对？崇尚自由恋爱，所以那个时代的话，人跟神都可以谈恋爱的那个时代，你可以想见有多大的想象空间，对不对？古希腊罗马时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是说西洋哲学的一个开源嘛，开端嘛，那个是一个人神同性论的时代。人神同性论的话，就是说神跟人是同形同性，对不对？人有七情六欲，神也有七情六欲，对不对？人有爱恨情仇，神也有爱恨情仇，然后神可以到人间来，人也可以到神界去，所以是一种人神之恋的故事啊，充斥于其中。你可以发现到当时的东欧跟希腊的民族，他们是非常的浪漫的。人跟神都有爱恨情仇，你可以想见那个画面，他们的那一种心灵的世界啊， 是非常的浪漫，而且是充满一种想象空间，有没有啊？充满一种七情六欲的，好、哦，充满一种七情六欲，然后也把人世间的这种爱恨情仇啊，展现在他们的神仙世界里面。可是我们中国人就比较保守啊，你看看我们都是宗教结义，对不对？不是铺桥造路，就是积德行善，要不然就是教宗教孝。你看妈祖是孝女，对不对？土地公是孝子，然后铺桥造路，然后保生大帝啊，好、哦、在世是行，他学中医，济救人无事术，对不对？你们看看现在的保安宫是列为世界联合国啊，已经教科文组织是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了、啊。我们的保安宫啊，好、哦，那个吴涛吴真人呢、啊，他在世就是济世悬壶，济世救人无数啊。好、哦，这个是就是我们讲到东西方的一些思想不一样。好、哦，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苦苦的时候，各位可以看到说受有这个苦受。之苦当然是苦，没有问题。那么坏苦呢，就是在指乐受，就是在指乐受，对不对？乐受亦为苦，就是所谓的坏苦，就是说乐受坏灭之苦。如果你要把这一句很就是比较抽象的话，你要把它翻成白话，就是乐受坏灭之苦。当你快乐的感受啊，当它泄灭的时候呢，随之而来就是苦。哦，各位可以去想见呢、啊，对不对？比如说你哦，研究所考上三中，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如果以大学教育来讲的话，最高的是什么？台交清城嘛，他们现在的排行榜。所以我说十二年国教，中国人就是文凭主义，时代再怎么改，那个压力。完全不会改变。你说十二年国教免试升学，对不对？大家是负担更重了。建中岂会让你无限制入学？我才不相信，一定是你在校啊，都是第一名的，而且是名校。你那种私校他还不去，所以大家的压力是更大，而且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是要绷紧了，因为再也没有学测，再也没有统测了。那个时代是更硬，比。一试定终身的统一联考是更硬的，为什么？因为你心目中的那一种啊，这个十年寒窗无人问了，啊，哦，对不对？一朝啊，这个金榜题名天下知，对不对？那种观念是从武则天时代一直到现在啊，是根深蒂固的，不可能去改变的嘛。那既然这种功名利禄之心没有改变的话，制度怎么改？他们的压力都一样，因为我在大学也教了八年，我都私底下都跟他们聊天，不管是研究生，不管是大学生，我问他们说，你们经过了这个十年这种国民教育，哈、哦，这种教育改革，你们有没有更轻松？他说不但不轻松，反而是更严重了，每个人都是很茫然的，哦啊，但是现在为什么更严重？因为现在读了大学毕业之后呢，一定要再读研究所。你们去看看，我们现在有研究所的 guideline， 我168所大学研究所大概有2000所，你们去看看现在的 guideline， 现在的排名是有2000所的那种历届的排名。就我刚才讲的，台交清城下来就是三中嘛，对不对？哦，三中的话，三位一体，中山、中央、哦、中心，对啊，然后就是二台嘛，哦，台北科大，然后什么。台湾科大，就是这几所了，啊，这几所都排完了，你才往下排。你去问一下，每个人都是如数家珍啊。哦，三中啊，台交清城，你一出生你就注定要背这几个字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在这种时代的这种我们说推波助澜之下，大家就是被这个东西所捆绑。绑得死死的，所以你说有没有何去何从？也没有啊，因为这个社会的集体意识，这个文凭意识，就已经 confine 我们的身心灵了，就已经限制了我们的身心灵了，好、哦，就已经限制住。所以当乐受坏灭的时候呢，痛苦就伴之而生了，对不对？ 哦，比如说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啊，那个教务主任看着他先生啊，就用很不屑的口吻了，对不对？哦，高兴是高兴一下子，但是痛苦一辈子。看看，他就瞪他先生一眼。我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说每一对夫妻啊都是苦命的鸳鸯？哦，这样讲的话可能会被打。就是说，好，哦，就是说，当快乐一下子之后呢，就爱情就进入了什么？快乐幸福的生活，我不敢讲那两个字哦。辛苦不可以，非不可以，就是讲舍受嘛。所以我讲苦苦，讲坏苦，讲辛苦，就是讲苦受、乐受，不苦不乐不乐受嘛，对不对？那辛苦的话，就是讲不可以，非不可以，意思就是在直指什么生灭牵流那一个起心动念、刹那生、刹那灭的那个。念头的启动本身就是苦，本身就是苦，好，本身就是苦。所以你要去了解到佛教在讲那个苦，不是在讲那个表象。人家都讲说啊，你们佛教都很消极，就是讲人生就是痛苦，不是那个意思。他就是在讲起心动念之际啊，事实上那个起心动念之际，我们说一个念头具有什么事相，我们现在在讲这个，就是说讲到这个部派佛教有所谓的五位七十五法，对不对？那五位七十五法里面呢，其中有一个不相应刑法，不相应刑法里面，好，不相应刑法里面呢有一个抽象的概念叫做什么？叫做事相，有没有？叫做事相，就是所谓的身相、住相，有没有？意相，还有灭相，对不对？然后呢，历代祖师大德就是以这事相呢来做深入的观察，这个叫做什么？事运心。有没有？是运心，就是观察什么呢？观察这个畏念，有没有？欲念、念以及念疑，他把一个念头又把它分成四个阶段，就是念头还没起来的时候呢，好，念头未生之相就是畏念嘛，对不对？然后进一步呢，哎，念头已经萌动了，那个叫做欲念，欲动未动之际，那个叫做欲念，那个叫做欲念，对不对？我开始要起心动念，然后进一步呢，开始有这个所谓的住相，对不对？我念头安住，开始什么？哎，执着已经表象化了，对不对？执着，你各位去看看那个受精卵在着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这样？你不要看那个受精卵。受精卵可是很灵的哦，他懂得怎么去着床，怎么达到一种母子相连，那个叫做什么？叫做 yoga。 各位以为你们学瑜伽是后天学的吗？我跟各位讲，六大无外常瑜伽你是本来就有的。母子连心是学习的吗？还是本来就具足的？本来就具足。你受精卵，我们说受精卵呢，这个在三天里面如果没有着床成功的话呢，它就经由产道流出去外面，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投胎就没有成功，对不对？但是你可以发现到，这个几亿只这个精虫，然后好不容易啊，这个卵子就选择其中一个精虫跟它这个交配之后呢，这个叫做阴阳之谓道，对不对？我们这个易经里面不是有讲吗？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五之性，沸而饮。就是在讲一个生命诞生的过程当中，由无极啊一动而太极念生，太极一动呢，阴阳分判。阴阳分判的话，灵性住于其中，则天地人三才，天地定位一以贯之。我们一个主体性的生命啊，就已然的诞生，已然的确立，就在受精卵的那一刹那，它就自然而然的阴阳分判，然后呢乾坤定位的时候呢， 他就进一步着床，在那一刹那就跟妈妈的心就相应在一起了。所以为什么堕胎的时候这么严重？因为母子连心，你要给他动手脚，他从头到尾都非常的清楚。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是男的叫女的去堕胎，还是女的千般不愿意，万般无奈，男的还是强迫他堕胎，小孩子都清楚得很。这个叫做明镜高悬啊，明镜高悬，秋毫不差啊，明镜高悬，分毫不差。所以说我们说历代祖师大德，就是把一个念头呢分成四个阶段来关照说未念的念头状态，欲念、未念那一个萌动之际啊，念头的状态，以及说安住在某一种这个我们说着相的那一种情境的过程当中的那一种念头的状态，以及说这个念头过去了之后呢，那个念头的状态，就是用这样子做深入的观察。我们一开始禅修的时候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啊，比如说各位去参加禅一、禅三、禅七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说你坐立难安，对不对？然后酸麻胀痛啊，不是脚麻就是手麻，要不然就是弯腰驼背，然后就是在那边左晃晃右晃晃，然后整个脑筋里面呢、就是胡思乱想，然后就是胀痛，对不对？有时候由一啊数到九，对不对？中间怎么跳过去你都不知道啊，对不对？本来是由一数到十，对不对？一数到五，奇怪啊，数二三四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我是在哪里？他发现他的杂念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对不对？他抓不到那个头绪啊。历代的祖师大德他们是从小出家，比如说十几岁就出家，他就有进入那个深深的禅定，而且背后他有那个使命跟愿力。我们说愿大力大，人家可是受那个250具足戒的，有那个戒理在身，有那个护法在身，自然而然他很容易入定。我们说愿大力大，对不对？你有很这种高深的戒行的基础的时候呢，那么自然而然它不会有魔考，魔考也来自于外魔跟内魔之考，对不对？内魔之考的话，与生俱来的那个业障啊，那个习气毛病本身就是魔啊，我们称之为什么？五阴魔，对不对？有时候啊是感召外灵入侵来干扰，那个叫做天子魔，统称为天子魔。我们当代很多人走火入魔岔气啊，然后呢这个我们说走火入魔啊，很多就是感召外灵，对不对？那感召外灵的背后就来自于你的动机、你的念头、你的观念都不正确嘛。你一开始就是一直追求通灵、追求感应，对不对？追求神机、追求显化、追求消灾解厄，你一辈子你就是在追求这个。那当然我们说物以类聚的宇宙的原理，什么样的人就跟什么样的神或那个在一起，因为你们是同习气的。虽然说他是以神的那个姿态出现，但是他为人在世的时候大概跟你是很臭味相投的，所以你想什么他都懂你，对不对？你懂我的心，他就进入你的心理里面去分享你的精气神，进一步呢是确占鸠巢，而且占据你的躯壳，占据你的灵魂，占据你的生命，占据你的意识田，从此以后你就被他所囚禁，被他所禁锢啊。我们称那个叫做什么？叫做这个字怎么填？我有时候晚上不要写那个字啊，你知道吗？但是你觉得你很通，其实你是那一种通，他就在旁边跟你讲话。我以前去摸骨的时候花了2000块，学到一个教训哦，原来这个叫做那一种通啊，这样要花2000块，你说说阿伯北京，对不对？那你要花2000块去知道这个道理，可是你不花的话，你心又痒痒的，人家说很准呢，对不对？我们就去给他摸摸看，结果第一次跟第二次的答案又不一样，这个人实在是白目笨到极点，为了去印证第一次跟第二次算的一不一样，竟然有人这么无聊。在下我就是那个无聊男子，是不是？所以就我们以前都会做这种事情啊，但是有时候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是不是？ 但各位不要小看这样子哦，有些人后来身体两个灵、三个灵、五个灵占据一个身体的时候，我们说请神容易送神难，我们是尊敬他，所以称为神嘛。请神容易送神难，我跟各位讲，你要请他走，你要付出代价，就好像大法师第一集一样啊。你要救那个女孩子，就是要两个神父死掉，去保一个女孩子。如果各位有那一种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那一种传道师的使命的话，那你尽管去帮他，祝你早日升天、早日投胎，好不好？去换取，诶，什么东西？什么声音？哦，就是去换取他的，诶，刚才是那个电波嘛，是不是？哦，诶，奇怪，我有时候讲到这种的话，就会有一些共鸣，有没有？我们不要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们不要犯了他们错误的道路。那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说，你的内在啊，没有抓到那个根本，因为你习惯一种动作嘛，对不对？啊，早上三四点起来，有点像职业习惯。啊，早上三四点起来，哦，开始就这个岳阳升起，对不对？啊，晚上的时候呢，又做一次啊，然后又有一个啊例行的公事。不要陷在那个情境里面，为了什么？为了法的传承嘛。不然的话，讲难听一点，那你从东京地大回来，好，你拿到一个教职，那你那些收入可以 cover 吗？没有办法，哈。所以我们说，那样的年代，那么多的人就是用他的心力去铺陈，但现在都不一样。现在是食宿什么的都全免，而且教育部又承认，但是大家还在那边，好，因为选择性多了嘛。我刚才又讲研究所已经两千所了，好啊，当然你如果说走佛学路线的话，当然就是固定那几所啊，宗教所，不然哲学所，顶多是中文所啊。当然佛教也有五间学校嘛，哦，玄奘、慈济、什么南华、佛光啊，还有法鼓，对不对？好，有这些选择性。所以大家就难免就有很多的想法出现，哦，啊，这个不就是求不得苦吗？但是这个就要看你的福报了，哦，啊，如果你狠得下心的话，你就回去给你父母撸一撸，再寄个20万回来，你知道我意思吗？哦，啊，因为这个泼上去的话也听不到，因为他前面那一段，哦，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吗？你虽然现在是无事一身轻，对不对？但是再去给你亲爱的妈咪撸一撸，再汇钱过来，就跟我当时去圣路易大学一样。哎妈，汇个30万给来，阿伯钱呀，要买车，对不对？要买冰箱、买洗衣机、买冷气、买传真机、买电脑。哦，一个留学生好像钱坑一样啊。那他父母亲就眼睛一闭啊，就汇过去几百万，对不对？就丢到水里面，扑通拿一个学位回来，然后他儿子女儿就把他踢到一边去。你看。这个就是果报，对不对？就这样子啊，是不是一样撸一撸？有没有真的是为法忘躯？那个，那你就去找一下你的真本事。所以我们说极地，归根结底就是我们要这个回果溯因，追溯到那个原因，就是烦恼，就是烦恼。好，我们说心有千千结，对不对？一切烦恼惑业，我们是讲什么？贪嗔痴嘛，对不对？讲贪嗔痴啊，就是极地嘛。你看到那么多的现象，什么苦苦、坏苦、行苦，背后就是痛苦的感受、快乐的感受、不苦不乐的感受，但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烦恼。我们都是回果溯因嘛，你们看看你们在应用四他原则的时候，面对他、接受他、处理他、放下他。我自己是过来人，我们在应用四他原则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把五年分成四个等任，因为假设你气一个人是五年，对不对？那就划分，我们这样没有办法，这个四舍五入，我们就讲气八年好了，好不好？好，你气八年，好。你八年气消了，假设头两年就是面对他，你想到他就咬牙切齿，对不对？哦，但是密宗喇嘛告诉你要想一想可爱的妈咪， 先从妈咪观想起，哦，想到妈妈的时候，气消了，对不对？哦，妈妈想完再想爸爸，爸爸想完再想兄弟姐妹。那我如果告诉各位观想的过程是这样的，你会觉得说，那我小学的时候我就会了，怎么现在又重新绕一圈呢？所以有时候真的很有趣。你知道他们的那个过程是多苦吗？你知道吗？从小打到大，因为小孩子不乖嘛，这个就是真实相了。他的背后是人所塑造出来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什么神圣性。因为这个神圣性对一般人来讲是何其重要。我常常看到很多人因为这个神圣性，他发了一个菩提心，我们说恭喜他，他跨出了人生的一大步。你要知道，要让他跨出那一大步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所以你要了解到那一大步是一路走来啊，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要知道那，你要让他跨出那一步要付出多少的代价。但是我们说在这种接引手法，这个如法的接引之下，他可以跨出那一大步。你暂时不要打破他的神圣性，然后一步一步去引领。我看到很多人是因为这个神圣性而来。你比如说，我们说宗教的 charisma 的效应，对不对？证言上人，很多人因为他进入慈济，开始学佛，对不对？那他就是一个神圣性，一个神圣性。当这个神圣性被塑造出来的时候，各位可以发现到，那个中间叫做什么？这个宗教现象出来的时候，那个叫做什么？我跟大家讲，开始就出现了观想了，有没有？观想的世界是很美好的，你开始观想它，好像佛一样，它无所不能，赋予了非常高的美德、神圣性跟庄严性，你完全把它佛格化，那个像不像上师相应法？对不对？你的上师也许是六七十岁的一个老人家，对不对？身材不高，也许面貌很普通，然后在灌顶的时候就开始叫你，你开始观想了，有没有？他化作一道光，化成白文殊菩萨，你开始在营造你那个理想国，那个神圣情境，你开始在营造，他开始在那个过程当中给你做一种宗教的自我暗示，有没有？你的美好的神圣性开始起来了，有没有？然后在那个起来的过程当中，他说从白文殊当中，从他的眉间、他的喉咙还有这个心轮当中放三道白光去照射你，有没有？去照射你哦。白文殊菩萨听到了，知道吗？哦，他们就做了一个绝交回应，就是放射你的时候，那就在暗示你说，那你因为受到这个光的照射呢，你本身也化作一尊白文殊，有没有？你就自成本尊，开始化作一尊白文殊，然后这个白文殊在诵咒语的过程当中，你开始自我庄严、自我成就，你在那个当中得到了一种自我的肯定，得到了一种自我生命的一种升华，得到了一种自我生命的超越跟解脱，达到一种自我生命的一种庄严跟神圣。你开始把这个神圣性跟庄严性开始内在化，开始内在化，你开始在暗示你就是佛。你看看那个过程有多殊胜啊。但是如果由我施凯华来主持的话，那各位啊，言者谆谆，听者渺渺。你讲观想，我刚才不观想，我要观想，我去卡拉 OK， 安怎？我都不观想啊，因为我们人言为轻啊，对不对？人为言轻嘛。但是如果上司在那边，那个双面鼓就是以前我在逗弄我们家小侄子在用的，也是咚咚咚咚咚，哎，不要哭哦，不要哭。那现在换上司来给你咚咚咚，为什么你就乖了？啊，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一样是双面鼓，不同的人来耍。有不同的效果，还真是奇妙啊！我在会场我就会心的一笑，奇怪，这些东西都是我从小玩到大，但是我在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那个是我在玩嘎嘎酒，没有人觉得说那个有什么神圣性。我说这个就是演一场戏啊，做一个幌子来哄各位哦，希望佛祖多多抱歉，我们把这个程序把它缩短，我不得不这样做。那我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我希望你能够回到基本面，我只有这个用意而已。我如果一开始先让你有一个神圣性的话，那我又要多一个步骤让你回归到你的平常心。我们说那个有不同的意义在。好， 但是因为现在时机紧急，我们要用最快速的方法让你们去进入情况。哦，现在不是都流行啊？现在是末法时期吗？时机紧急。哦，讲到说习气有呢，这个我们说啊，极地啊分成三种，对不对？极地分成三种，以遍计所值，依他起性跟缘成实啊，为是三性来说明。第一个习气极，就是遍计所值的自性所支持的习气。哦，这个就是习气极。我们一般讲都讲习气跟毛病啊，所以我们讲什么？个性决定命运，有没有听过这一句名言啊？命运好好玩，什么第三只眼啊，什么什么命理节目都在讲这句话嘛。个性决定命运，所以我算你的紫微斗数跟八字一定准，但是准有两种意义，就是说你被算准，那表示修行还不到家，不然你那个与生俱来那个习气所形成的一个轨道，化作阴阳五行的深刻字化，都在你掌中，对不对？我用一个掌中诀这样掐指一算，哦，你某个时间点会有贵人出现，会有什么祸无穷通，你完全了若指掌。那个也意味着，这就是说，这个习气所形作而成，这个轨道是非常的坚固。你没有大愿心，还真的动它不得。你以为参加个几场法会，参加个几场讲座，参加个几场禅修，你就要撼动它吗？要不然人家怎么会讲说，无看个北京马是无？为什么这么坚固呢？好，啊，第二个意义，你被算准，那恭喜你，你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所以有人说，这个可以参考，但我要有一个但书。如果你本身是多愁善感，是优柔寡断，你是很执着的，你这个人就是想不开的，那我建议你，绝对不要去了解他，因为，或许，因为你希望太高啊。失望太大，有些人是不适合的，但很多人怂恿之下，你也都去算，但有可能啊，这个就是你一辈子的阴影，它就影响你一辈子啊。我就是，青少年、青年、中年、老年都没有什么运 啊，反正就是这样子啊。那你一点转机的机会都没有啊。即使你学了佛，这个阴影啊，如影随形，因为已经深入你的心理里面，你就认为你的自我暗示一直暗示你，哦，那个比你念大悲咒啊还灵验，因为你自我暗示说我不可能改变了，那你大悲咒每天念一千遍，对你来讲有什么意义呢？应该是说从基本面，你的本心本性做起嘛，你要先启动那个内在的能量，用那个去持咒，那你才能够转念嘛。而不是说舍本逐末，你是一直念，循着那个声音一直去念，可是你的自我暗示呢，却跟你是一点不同调的。就是说，你表面意思是一直念咒，对不对？你希望改变，可是你的潜在意思是更强烈的暗示你是不可能去改变的。所以，其实你的内心深处里面，你是靠边站的。你靠哪边站？你是靠佛法还是靠命理？各位去想想看，你自己的迷失。你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想一想，我的那个最潜在的意识，我是靠边站，是靠哪里？这一点会决定你未来的命运。我们祖师大德一直在强调一个重要的观念是什么？除病不除法。你的内心里面生了很大的病，然后你就去怪罪说哪一个法门是好的，哪一个法门是不好的，它是障碍你的。其实呢，是你的内心深处啊，那个根深蒂固的习气啊，是障碍你。为什么？因为你的生下来，你有一种坏习惯，就是你都负面思考。各位想想看，这句话对不对？我们人都是负面思考。所以我记得最印象深刻是一个那个大千出版社那个梁师兄，他告诉我，他说施师兄，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那一些大功德主啊，他们都参加了几十年，他们都做了很多的法事，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在他的面前的话都是哭哭啼啼的？他都哭诉的说，我参加了好几场的法会，为什么我的命运都没有改变？各位前贤，为什么？本上起修 你就是盲修瞎练，你的念头从头到尾都没有转，你只是表面的观念，欸，增加了一些知识而已嘛。但是真正要用的时候，你是潜意识那个资料库啊叫出来，有没有啊？那个资料库叫出来都是负面的，就把你表面意识的知识啊都盖过去了啊。各位知道我意思吗？我讲一个比较开玩笑的话，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是检验一个人啊修行的成果，对不对？因为你突然山摇地动的时候，那第一句话叫出来，那个就是你啊，对不对？好啊，我们有一个师兄啊，洗澡洗到一半呢，弘牙公妈祖婆羡慕妈里啊，哎，对不对？那他平常他不是也有学过佛吗？对不对？弘牙公什么的都叫了，啊，那个就是他的心里的写照，就是当你这间房子啊要毁坏的时候啊，时机紧急的时候啊，你这个四大假和你这个四大要分散的时候，你的神识要脱壳而出的时候啊，那个就好像九二一大地震一样，你那个时候的临终一念就是嗡牙公仙妙玛利亚，哦，妈祖婆、观世音菩萨，哦，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全部拢请出来，啊，到底都一尊才是你的，你都搞不清楚。好，哦，我们说这个是可以去检视大家的那个哦。看《诚实论》卷十一，涅地出立假名品之说，有没有？哎，这个是我们已经从习气集这边，对不对？偏计所值。然后等起集就是依于各种外在因缘而生起之烦恼业，这个等起当然就是依缘而起，对不对？那不就是依他起吗？我们不是有一句名言吗？哦，那个玉倩前几天才送我那一句名言，怎么讲？真的啊，欸，因为你送给我那个书签，就是在讲依他起性，就是在讲依他起性。那一句名言，各位都讲得出来。我今天去买素食面包的时候，就是讲那句话。因为我每次去买红豆面包都买不到，我就讲说啊，那红豆面包跟我没有缘。为什么我不买的时候就剩下很多条，我一来就全部都卖光，屡试不爽。我已经试过六七次了。我就那个师姐，那个是慈济的，她说师兄，那你应该体会因缘生因缘灭啊，所以我就顺口就朗诵了这句话。他说啊，这个法不孤起，再来呢怎么讲？这个不是都做成书签？对，没有错，师兄，哦，内行的不会大官，对不对？藏缘方生，这个不就是依他起吗？对不对？你看你的出外运到的时候，你就一个心一直要向外往外走。你看你的运程碰到忌神的时候呢，有气无力，然后东想西想，做事都不专心，然后呢心有余力不足，然后呢容易分心，做什么事情感觉上就不是很顺手。我们说这个就是碰到忌神，不是你起大运的时候，表现你的流年有相克的，有行克。什么叫行克？有一种是自行，你内心里面就是自我压抑，有没有？欸，其实外在环境很好，可是你内心里面就有一种自我压抑，你会有一种自求，有没有？你会有一种自求的心理。我们讲白话来讲，就是说你会有一种自我矛盾的情节产生，对不对？你喜欢钻牛角尖，好，我们说那个流年不利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那个相克相制约的作用，有一种叫做自省，对不对？哦，这个就是流年可以算出你的心境上的一个转变。哦，这个不就是依缘而起吗？哦啊，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的出外运到了，然后你一马心动，你一直要想往外跑，那你就是一直想说啊，我想要做什么投入，我想要出国创业，对不对？我想要出国进修什么的，你开始就有一种要往外走的想法。但是当你运势低的时候呢，你是就好像这个我们说天马一样啊，对不对？哈啊，但是天马，我们说天马最怕落空王，对不对？就变成什么跛脚马，对不对？就在那边原地啊，好像旋转木马一样啊，一直绕圈圈，对不对？你就是转不出去。乍看之下你是劳碌异常啊，对不对？每天一直东奔西跑，但最后没有什么扣打达成，对不对？大家都不要买你的产品， 哟，你讲啊，嘴角传播，大家是跟你嫌个老喏，就是这样子，人人嫌，哦，处处碰壁，你就有一种感叹：为什么你这么努力，但是呢，都没有贵人出现？好，我们就是说，这个都是一种等起级的现象。好，啊，每个人都有没有这种低潮？有啊，宗教有没有这种低潮？也有。我们讲那个神窟的宗教体验，我一讲的时候，那么基督教的人瞠目结舌说、欸、奇怪，你怎么都懂这些，哎、欸、连他们基督教都不太了解，因为这个是神学名词啊，叫做神窟，有没有？就是你怎么修你的法，你跟你的本尊就是不会相应，那个本尊也包含佛法，你跟佛法感觉上好像就是隔了很远的一层，你就是切不进去，然后读也读不下去，你就是很痛苦。哦，唔是只腰酸痛，啊，无落脚痛，无落头壳痛，哦，啊，无落鼻痛，哦，就是一直痛，就是很奇怪，都不对劲就对了，就是什么都做什么你都觉得坐立难安。各位有没有这种经历？应该有吧。好、哦、啊，修行的过程当中也会有，这个都是中间的一些考验。第三种是未离系集，这个当然就是讲到说，我们讲圆成时，但圆成时相对来讲的话，你要离开你的烦恼障、业障跟报障啊，对不对？要离开三障嘛，对不对？烦恼障、业的障碍，还有果报的障碍。果报的障碍可不可怕？如果各位你今天有雄心壮志的话，可是你从小体弱多病，人家看到你就是鬼探急，看到你就是要把你配谈配的吗？有没有？哎、欸，那个台语有一个歌星，不是有一句话吗？哦。什么别人的生命啊，是恐金过包银，有没有啊？好、哦，我的性命是无值钱，有没有啊？他还有那种特殊的腔调，有没有啊？什么鼻音那个，我不会学的，有没有？蔡秀凤，哎，对啊，哦，对啊，所以是不是这样子？哦，所以有时候就是说，果报的障碍、业力的障碍跟烦恼的障碍，那个烦恼的障碍是一个最维系的，果报的障碍已经形诸于现象了。我们说那个是最残忍。你从小，当然我们讲这样的话有点过于严酷了，哦，因为如果以《地藏经》来讲，那个你就是前世杀业重了，所以你这一世你怎么进补，你怎么吃维他命，你就是身体耗弱，你常常头晕目眩，你常常做事情没有精神，元辰不光彩，你不管做什么法事的话，你就是起不来。我们说你的杀业过重，你要好好的戒杀放生，你要咬紧牙根，你要身体力行，那么期待有一种转机，否则的话有可能那个时间一拉长，有没有可能一辈子？有的人是一辈子的，哦，我的亲戚朋友有人是一辈子，我看到他我都不禁啊潸然泪下，我说这样的业报对一个人来讲，尤其是有心修行的人来讲，那是一大考验。如果一辈子是这样的话，那你想想看他能够撑多久，你的菩提心可以撑多久。好，我们说这个是一种严格的考验。那未离系的话，你没有离开人无我跟就是说一种我执跟法执，对不对？就是背后所延伸出来这个所谓的烦恼障跟所知障。好，这个大建出版社梁师兄说啊，师兄你赶快救两位师姐，因为他们已经快要进去精神病院报道了，因为他们就是很喜欢打坐，但是打坐之后呢，他们就是走火入魔，有外灵入侵，你知道吗？导致他精神恍惚。我甚至于还碰到一个先生，一个师兄，他告诉我他有自杀过两次，他看到他的左右手啊拿着刀刺进去他的太阳穴，但是他的左手啊是跟右手抗拒的，你知道吗？那这个人不是神经的吗？对不对？他右手要刺进去的时候，那他的左手说不要刺我，但是他的右手说我要刺你。欸，奇怪，那你乍看之下就说，欸，快点大堂给煮了，这个气效给白白的伤你，对吗？那但是如果说你是有那个眼力的，你一看你就知道说哇，身上有两三条灵以上，有没有？就住在一个巢穴里面，大家就是在天人交战啊。哎，他就外灵入侵，那个人还开善书印刷公司哦，是印刷公司的老板，他专门在印什么？印佛经的。那各位有没有觉得很戏虐啊？ 不就是在行功立德吗？我们讲除病不除法嘛，没有错啊！哇，你开这个印刷公司，你印的都是佛经，你这个做的都是一种我们说弘扬佛法的功德事业啊。但是他自杀过两次，我跟各位讲，他跟他的家人讲的时候啊，他就是没有贵人，因为他跟我讲的时候，他已经自杀两次过了，你知道吗？已经康复了。好，就是说你要经过那个过程，然后你的代价就是自杀过两次，然后急救，哎，都脱险，然后呢，还你自由自身，对不对？那可不可以说，哎，刀子都没刺进去，那就悬崖勒马嘛？哇，那真的是，我们说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你可以有这样的转变吗？我们说这个才是真修实练，真功实德啊！有没有这样的境界呢？这就不简单了。我们说，内行看门道，就是看在这里。好，你有一种禅定障，进一步呢，我们说菩萨有所知障，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有所知障呢？包括消极的来讲，就是说他的知识不足，对不对？他成就的人很有限啊。那也许因为累世，哎，他这次要发菩提心，要度化众生，可是因为累世的福报累积的不够，你的外缘啊，很没有外缘。你们要了解到哦，如果以一个人的命理来看的话，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业务。假设你没有众生缘，对不对？假设你没有贵人缘，你不容易闯出一片天出来，因为你的善缘不足。你就是要不断的布德，不断的结善缘，好、哦，然后累积一定的福报，去补你前世的不足了。好、哦，消极面来讲的话，他善缘不足啊，所以他障碍很多。很多事情都被蒙蔽住了，这个不是只有消极的限制在说啊，就是知识的不足，不是这样子。积极来讲的话，当然就是说，你发菩提心，你要精通很多的法门。可是最怕就是在没有融会贯通之前，你学了很多法门，对不对？又没有消化，这个中间就产生了一种自我捆绑，一种自我障碍。因为你懂了很多，但是用不出来。好，人讲老黑箱五金锥，对不对？最后使出一招五雷一贯，把它塞不出来，你知道？哦，那个气功的画不出来，说可是它里面很多东西哦，可是千钧一发之际，正当要用的时候，它用不出来，这个本身来讲也是一种障碍。好、哦，所以这个经典上面就讲说，此障障所知，还有一种就是什么无名的障碍，就是无始以来的贪嗔痴，我们就是讲什么？最主要讲这个无名障啊，我们讲说未离系集，有没有？那根深蒂固的这个无始无明障碍的他，好、哦、的这个原成实性，那个本然的智慧，好、哦，那个本然的智慧。所以我们接下来在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讲一下灭谛，对不对？灭谛的话，当然就是正得涅槃了，对不对？正得解脱，正得虚妄不实的真理。好、哦，这个是灭谛，好、哦，这个是灭谛，好、哦、啊。这边的话，我们就看过去，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边讲啊，这个《四谛论》卷三分别灭谛品认为，爱之灭尽为有余涅槃，苦之灭尽为无余涅槃。我们要了解到，部派佛教啊，他把涅槃分得很细。为什么这个阿罗汉证到了涅槃是有余涅槃啊？各位师兄师姐们，为什么？为什么你阿罗汉证得涅槃的时候，什么情况是称之为有余涅槃？他已经证到涅槃了，所以他没有习性了。哎，所以师兄，回答的部分其实很好，他是从大圣的观点哈、哦、来看小圣涅槃。但是我刚才是讲说，那部派的观点，好、哦，部派的观点，什么情况是有余涅槃？部派的观点认为说，你还有最后的这个色身的这个果报。存在还没有舍报之前，都是叫做有余涅槃。虽然他在他的这个心性上面啊，心事上面已经断除了见惑跟思惑了，对不对？已经断除了这个烦恼障啊，对，嘿，已经断除了这个见思恶惑、见解上的疑惑跟思量上的疑惑，包括根本的贪嗔痴无明都已经斩断。但是最后还有一个一期生死的果报身在的，称之为有余涅槃。好、哦，要等到这个果报身灭尽了之后呢，才是正路啊，无余涅槃。那各位可以发现到， 为什么不是叫做无住处涅槃呢？为什么叫做无余？无余的话就是不受后有犯行以力所作以办嘛，哎，就是灰身灭智。所以小圣的涅槃，为什么刚才师兄讲的，我们衔接刚才师兄讲的，叫做偏真涅槃？因为他的涅槃是静止的，是消极的，是不起作用的。那个涅槃证入了之后呢，他就不会再来三界受生，也自然而然没有进一步去度化众生的那个功德事业的产生。好，所以他这边去讲到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好，这个就是那诚实论卷十一灭地出力假明品，这边讲到啊，就是灭尽假明心法心空心。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诚实论跟俱舍论不一样的地方？它就是衔接俱舍论跟大圣经典的中间，好，在讲那个所谓的心性上面的那个名言概念，有没有不可执着的部分？但是它还没有进一步进入到那个法空见上面，好，所以我们还是判定啊，诚实论它是属于小圣，是属于小圣。我们去看一下它这个三心的内涵。第一个假明心，就是执着使我之心，对不对？乃外道之见。哦啊，这个使我之心的话，佛法都认为说它是一种啊，概念上面、观念上面的执着，因为他们都认为说，灵魂是实体，对不对？好，然后背后这个五蕴身呢，还有一个实体，好，背后有一个我执，那个我执事实上就是名言概念上面的执着。好，那名言概念上的执着的话，这个是了不可得，所以我们称为是假明心呢，假明心。第二个是法心，执着十法之心，乃小圣有不之见。为什么叫做法心呢？因为他认为有真实的涅槃可得。好，所以虽然他一样是这个厌离生死心目涅槃，对不对？他一样是断这个烦恼见啊，断这个见思恶惑，但是呢涅槃有可证有可得，这个心呢没有放下。所以我们说第二个这个是法心，第三个是空心，有没有执着我法二空之心？有没有执着我法二空之心？这边讲说此心灭时呢，诸业烦恼即永不起，而得入涅槃，对不对？你看看他有涅槃可证入嘛，是不是？然后呢一切烦恼都不现前了，都已经断除了，是不是？好，所以还执着于空，对不对？那个空的境界就是极灭，好，就是极灭，就是不生不灭的境界，就是涅槃的境界。那我们说执着这种境界的话，那个就是所谓的空心。好，我们可以发现到这个诚实论的说法呢，已经慢慢的趋近于那个心性上的执着，有没有？直接就指出说他背后的这些有所得的心都是一种执着，都没有证到空性见的，真正的这个我法二空，只证到了这个我运空，但是没有证到这个法空。所以呢在诚实论上面呢，就以这三心呢来涵盖一切的这种法执，好，来涵盖一切的这种法执。好，这个是我们指陈出这个诚实论卷十一灭地品呢里面的这个所谓的三心。那这个在诚实论里面来讲的话，它也是一个我们说核心的主轴了。好，核心的主轴。哦啊，刚开始诚实论传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的出家众认为它就是已经是在讲到大圣，因为这边不是有讲到我法二空吗？对不对？你看看他连我法二空的心，这个空心都破除啊，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说诚实论还是只是在名言概念上面去诠释那个我法二空，他没有真正去彰显那个，好，不住于我，不住于法的那个一个中道真见，还没有真正开显出来，好，没有真正开显出来。所以我们一直到这个吉藏大师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是破斥这个小圣，有没有所谓的喝大慈也包含破这个诚实论呢的这种有三心可证得这样的一个见解。所以我们说佛法的话，有一种是一种我们说修持上的超越，好，那如果说是观念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一种分析的超越，好，就是你一直分析到后来呢，分析到一切法都了不可得，那么你慢慢的呢，你就会远离这种所谓的攀缘心，对不对？哦，这种 推论啦、判断啦，好、哦、这种思维，好、哦、这种念头，你就会慢慢远离，慢慢朝着这种所谓的现观执证，这种直观，我们说直观啊，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这种中道正见呢、啊，啊，这个道路去迈进。很少根器，就是说当下就是直观契入的。好、哦，我们看过六祖，对不对？听到《金刚经》，应无所住的心升起心，他就心开意解，他就全然的放下。这样的根器我们很少见到，慢慢都是透过分析，有没有？先透过经典的学习、名言概念，然后建立了一个正知正见以后呢，在自己的观照、修持上面呢，慢慢把自己一些不正知、不正见的这些思想呢，慢慢的破除，哦，慢慢的破除，然后同时呢，解行并重，哦，一般都是朝这种修行的方向啊，哦，渐修次第啊，在迈进，哦，在迈进。那这个当然就是方便有多门了，哦，方便有多门，好不好？啊，我们今天就时间，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上到这个地方。我们下次就是上这个道地，然后就把十二因缘法上完之后呢，就需要各位，我们可能再需要一两次的时间，我们就要请各位把那一本书带来，我们就会开始讲义部中伦论，有没有？还有同时我们就要搭配啊，李世杰老师的那一本啊，印度部派佛教哲学，哦，我们就开始进入义部中伦论。那个就是义部中伦论在我们这个据舍中来讲算是一部最重要的论，因为事实上文献也是这一本唯一的论，因为这一本论就很详实的去分析部派为什么分裂，分裂的过程有哪一些差异的观念，比如说对中阴身的有无，对不对？对佛陀的有漏无漏的看法，对菩萨是有断惑没有断惑的看法，对阿罗汉是不是究竟还是不究竟的看法。有的部派认为阿罗汉不究竟啊，有的部派认为阿罗汉就是佛，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的见解。有的部派说我可以一念呢、啊、现证四谛，有的部派认为说，哎，我一定要按部就班，对不对？从苦地到极地，然后修道修三十七道品，证入涅槃，一定是次第性，怎么可能一念呢、啊、契入？但是大众部就认为我可以一念呢、啊、现观四谛，那个不就是大圣的圆论观法的前身吗？对不对？你们都可以从部派去抓到一条法脉线索出来，好，好不好？那今天就先上到这个地方。